欢迎来到好声音。
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今天呢，好声音要特别介绍三位音乐家，因为这三位音乐家呢，在今年的2月22号跟2月24号分别在国家音乐厅的演奏厅还有在卫武营带来会非常棒的演出。好，这三位 演奏家分别是琵琶老师、苏云海老师、古筝老师、吴彦轩老师以及打击老师方兴老师，来再跟大家问好一下，跟大家问好，所有老师们。
好朋友好，大家好，
好哥好。
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因为其实这三位老师呢，好哥除了如沐于久之外，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做访问。好，我先请每一个老师啊，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先请方兴老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乐器啊，你的音乐历程。好，跟你现在目前主要担任的一些工作跟职务好吗？
大家好，我是方兴，负责打击乐。然后我就是在英国五年，我回来之后，在2015年考进台北市国乐团是低音鼓手，然后就工作至今，然后一直在不管是传统打击乐或者是西洋打击乐这两种，我都很想要融会的运用它，因为跟我的学习背景有关系。因为我以前是在台湾文化大学念中国文乐学系，然后我希望就是中国打击乐跟西洋打击乐我都可以融会贯通，所以我之后就去了英国五年。对，那现在主要除了在台北市国乐团打低音鼓以外，然后我会想要做一些比如说当代音乐啊，或者是即兴音乐这样子的自我的训练。对，然后我现在也是 Cuban 的打击乐手。
对，其实好哥跟这个方兴啊已经算是多年的好朋友，但这次还是第一次访问方兴啊，
对，终于有机会可以上好声音。
对，所以其实呢，每一次大家有机会去看台北市立国乐团演出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大型乐团演出的话，这些在打击乐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奠基的声音啊，大家可以站得比较高一点，去看他们在后面这种非常迷人的风采啊。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彦轩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大家好，我是彦轩，然后我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然后大学到研究所都在北京念书。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就是都有在，就是主要都从事音乐演出跟教学。那近年来比较专注的领域会是在当代音乐、即兴音乐、实验音乐上面。那当然还有一本就是学习传统音乐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一直都就是还是持续着。那因为近年来学习历程，就是我自己有在关注电子音乐，所以同时间其实我也在个人发展方面，我有将电子音乐跟传统音乐结合，在做这样的个人演出。那我加入 Cuban 是 Cuban 的古筝手
呀。对，我特看到这个延续的时候，我其实蛮感动，因为可能方兴我也没跟方兴聊过，我妈基本上也是古筝老师
哦，oh.
所以古筝啊，其实对我而言是接触国乐的第一个声音，因为你知道吗，妈妈是弹古筝，那时候我记得我妈一开始带回来那古筝还是16弦的，16弦就非常非常早以前。然后就我们小孩看到这样的一个乐器啊，其实就跟玩具一样特别开心。尤其古筝有一个好处，就你怎么拨啊，这个声音应该都还蛮好听的。
对
对啊，这个尤其是右拨的很好听，那左边拨的时候音乐就有点诡异。所以我妈每次一生气的时候就拨一下左边的音乐，就知道老妈生气了啊。对，接下来我们请这个云涵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哥好，大家好，我是云涵。那我呢其实都在台湾完成我的学业，从小就是在音乐班的体系长大这样子。那我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博士班。那之前呢就是自由演奏家吧，我是2021年开始就是受聘于北艺的传统音乐学系，所以现在在那边服务，那就是主要就是教琵琶啦。那除了我自己在传统音乐就是我的大本行之外，那我平常也就是有很多的跨界合作，然后接下来就最重要就是 Cuban 的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因为我们不仅就是走当代音乐，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创作，然后跟两位伙伴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也会让我有很多的灵力啊，然后激发很多火花之类的。那这是目前在做的事啊。 我去年也出了一张传统音乐，就是琵琶独奏的展子，对，
yeah.
大概是这些。嗯，
非常棒。这个云汉老师，因为刚才我先跟他在一块聊的时候，我就说，哎呀，现在是我的音乐家。他跟我讲他是老师的时候，我说你会不会在学校被人家认错，以为是学生，因为看起来实在是太年轻了。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中提琴音乐家，那时候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到文化大学任教，因为看起来是非常清秀，非常的这个娇小玲珑，很可爱，然后就跟学生一样。有一次还特别要搭他们这个教职员的巴士，被这个开车司机说，学生们，你可能开上错车了，这是教职员的车，你要搭后面那个学生的车啊。所以现在这个太过于青春的老师，他们被他认错，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我也所以特别跟大家讲，这次演出大家一定要进到这个演奏厅跟魏有云去看这三位老师，因为他们虽然是学所谓的传统乐器的，但他们在整个乐曲的诠释上面，跟你看待他们对这种创新跟创新的这个态度啊，我就会带给我们耳目一新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接下来我想特别请这个方欣老师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 Tube Band 啊，光听这个名字啊，就非常有新意。能够跟我们讲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会组成了这样子一个三人的团体？而这个三人的团体呢 ，Tube Band 又希望是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跟不一样的呈现，好不好
？Tube Band 是2021年成军的。那其实一开始是，其实在2019有一个魏武即兴大师班，是由林芳怡老师，他主要是策展人。那其实在那个地方，就是我跟云涵都有参加那个工作坊，然后其实我们是认识十几年的朋友，但是好像都没有真的可以一起演出，一起工作这样子、
yeah.
然后为什么有一个想要就是说集结了传统音乐的人才，然后去做当代音乐、即兴音乐这件事情。因为那个大师班是即兴大师的工作坊，那因为这样有一个契机，然后我们就开始试着说，哎，我跟云涵，然后试着加入其他的乐器，看适不适合。那我慢慢的经过很多的尝试，那终于在2021年，然后我们确定的是由打击、琵琶、古筝。那我们那时候想说，啊，古筝我们是不是有想要邀请谁？那我刚好有一个很好的录音师朋友，就跟我介绍了吴彦轩，然后我就去听他说 YouTube 的东西，去爬文，因为现在是网络年代，一定找得到这个人演出的东西。就听了他全部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非常默契。那我们就也邀请他进来，所以我们三个就这样子成军了。那因为刚好我们三个都是属于点状乐器，因为打击乐不管是西洋打击或中国打击乐，其实它都是点状的。那琵琶、古筝也是拨弦乐器，属于点状的。那我们试着说，我们用三种点状乐器去做成比较立体的声响。那因为 Cube 这个名字也是我取的，所以我们在讨论说，我们要取什么样的团名。然后我觉得 Cube 蛮好的，因为我是在玩转音乐方块，它有不同的面向，有很多的组合，然后非常非常适合我们对这个团的情绪。对，那我们就从2021年就是从军至今这样子。
对，你这样一讲的时候，我就很有画面啊，因为一个点呢是点，两个点呢是线，三个点呢到三维之后就变成立体的 cube 了啊！一想到 cube 就想到魔术方块，你知道哈、啊？就觉得它基本上非常多样化的一个变化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讲说，单一的这个点呢要变成线并变成面的时候，不管说是打击乐的话啊，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声音串在一块儿。那古筝的话，像高山流水一样啊，它基本上点点相连啊，峰峰相连到天边。那琵琶的琶音呢，也是一个点一个点接着连在一块儿的。那三个点在一块儿的时候，坦白讲，这种立体的变化，你就可以给大家有非常多的画面。所以这一次我看待我们在2024年2月22号跟2月24号这曲目有非常多这个尝试，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曲目好吧？因为这次有五个大的曲目。有三个曲目呢，都是最新的委托创作，等于是在世界首演了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因为这三位老师呢，包含陆云老师做的这个墨迹，然后这个高凯义老师做的探索，还有廖林义老师呢做的是一首英文的曲子《Great Hope Built》， You Heard No Noise 啊，来跟我们一首一首曲子来介绍一下，他这整个算是创作完毕之后，你们从接到这首曲子到开始练习的这个心路历程，跟到最后想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希望我们听众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就是演奏厅的时候呢，先听听你们的分享好不好？哪位老师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像如果是凯伊的探索，那他就是也是我们这次音乐会的标题。
Yeah.
因为我们觉得探索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挑战，因为他其实作曲家凯伊本人，他也就是在他没有写过琵琶、古筝跟吉乐三个乐器，所以其实他也跟我们说这是他第一次的一个尝试，然后他也在从中就是对他自己的写作有了很多挑战。那我们练起来的时候也觉得，当他在节奏上的传持，或者是尤其和声色彩上，就是非常有特色的。我跟琵琶上面有非常多的音堆，就是他可能并不是一个传统听起来很和谐的，可是他当他两个乐器搭起来的时候，他会呈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和声感，然后再加上就是吉乐非常丰富，用了好像
尤其像蛮多乐器的。然后我就觉得练完这个我不用去健身房，我觉得
搞了，因为他其实有很特别用了低音鼓的滑音，
他觉得低音鼓就是轮音啊，或者是就是打一下这样子，其实他用了非常多很柔软的滑音，很像琵琶或者是古筝那样子 的滑音，我这样子的柔弦，我觉得蛮多的。对，就变成说其实他不是这么的点状，他会有一个润饰的效果。那主要是大家可以来看我如何快速的换棒子。
大家每次啊有机会的话，真的去不管看任何的演出啊，除了在前面像琵琶啦、像古筝啦，可能都是在说乐团的稍微比较前面的位置。那后方啊，这峰峦叠翠，我常把这个打击乐啊称成是在后方非常重要峰峦叠翠的后山，是所有乐团非常重要的靠山。或许你在这个欣赏演出的时候，可以把眼光往后面看一下，除了这个声音非常的多样化之外啊，哇，他们动作也是非常的值得欣赏啊，尤其在换棒的过程当中，知道这个打击乐啊，它最有可看性的地方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的流程，我所以没有标准的，因为它每一场每一场它都是一期一会啊，所以像刚才这个方欣老师讲的这个，除了听之外，我觉得视觉享受是为什么都鼓励大家有的时候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一定要走到音乐厅去的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就算你今天听魏武营的啊，或者听这个国家音乐厅演奏厅的两场，就算是一模一样的曲目啊，你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因为方欣老师可能换棒的姿势也不太一样，是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墨迹好不好？墨迹的话也是算是我们这一次啊探索里面的第一首算是演出的曲，是陆云老师创的嘛，对不对？
墨迹的话呢，它跟凯仪的跟林林老师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那我会把第一乐章这个留给方欣老师讲。那在琵琶跟古筝上面呢，它其实就是比较去挖掘传统的韵味。比如说因为陆云他其实是传统音乐背景出身的一个作曲家，所以他对于我们的语韵啊或是音柔暗放啊比较喜欢在挖掘这些声音，所以即使在比较快速的音群，就是快速节奏的地方，其实我们都非常的忙，因为鼓声一直按滑，然后我要一直滑音，然后就想说我的品那个声音到底那个韵长不长，可不可以做到，就是在墨迹里面他的那个按滑还有欣赏的这个点，你会欣赏到琵琶跟古筝不同的韵味，然后我们如何交织在一起这样子。
对，
那在第一乐章里面呢，打击就又有另外一种的风味呈现。
第一乐章，
第一乐章
跟方欣嘛，方欣老师来聊聊。
因为陆云老师他有使用了颂钵，有使用了颂钵这乐器，然后其实我就是没有，我因为是这个乐器，然后我还再去听了很多颂钵的音乐，想说怎么样能让很近的古筝还有琵琶里面打击在里面不突兀，然后同时又有自己的线条跟声音在走，然后所以颂钵其实它就是
除了敲打以外，它还有磨，就是我这个音色。然后对，我就在颂钵的这个世界里面经营了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很，因为像打击乐，大家都觉得好像必须要很快速，然后很利落。可是以颂钵来讲，就是你不能慌张，你不可以气息有任何的太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墨姬这首曲子放在第一首，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开启了一整个音乐会，就是先让大家一个，因为大家通常来音乐会都是会跑来的啊，或者是很赶来，然后就可以以一个颂钵的状态让大家稍微啊平静一下。然后我觉得颂钵来讲，以我自己每天在练习，我也觉得我声音真的有了一些微妙的不同。
对，其实
我觉得蛮有趣。
对，我不知道这个方欣老师你有没有感觉啊，就是很多人在听颂钵的这个场域啊，很有可能都是在类似所谓的瑜伽或者禅修的时候会听到。像我自己而言呢，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算是非常好的瑜伽老师，他在练瑜伽的时候喜欢在我们就是最后冥想的那一段呢、啊，让大家听颂钵。我每一次只要听到颂钵，我感受就两个字，就是疗愈。就是觉得，就是你就觉得好像突然就变得沉淀下来了。所以其实当你一开始提到颂钵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说我们三位老师都属于点状的嘛？但其实颂钵在你点状的那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感受，就是虽然一点打下去，但它余韵犹存，而且会存了很久的时间。所以你刚刚说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想象，就是把这个录音老师的墨迹放在第一首，还真的是一个蛮好的安排。因为每一个人从四面八方来的时候，刚好在一开场哈，就让大家可以稍微沉淀一下心灵，然后让大家原来可能比较很急躁，或是很紊乱，或是有各种思绪呢不一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呢，透过第一首让大家慢慢沉浸在这个，所以我们未来要带给大家这个 Cube Band 的所有音乐这个演出里面。那第三首我们来聊聊这个林妮老师啊，不是林妮老师，我刚刚在一开始还特别请教啊，这个云涵老师说，哎，这个是首英文的歌曲啊，然后这英文的歌曲事实上是来自于一个文学大师的作品，来聊聊这首曲子好吗？
像林妮老师这首曲子，他就像刚刚好哥说的，他是取自于就是应该是艾米丽·李金森的一首诗，但是他跟那首诗上最大的差别好像是他把稍微改了一点点，就是原本应该是hope fail，
原本是走向毁灭，
原本是走向毁灭，然后他把它变成有点像是希望重新，就是希望被建造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光这个标题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哦，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充满力量跟正面的一个乐曲。那这首乐曲非常特别的事情是他作曲家林老师他人在法国，然后我觉得非常跟就是有点像是他写出的音乐跟他的人非常的像，因为他是一个非常 lady， 然后非常，
对，我觉得
温柔，
非常优雅温柔，
对，非常
细腻的，
很细腻的一个作曲家，所以他写出的东西是非常在三个乐器上都非常非常细微的声响，所以这首乐曲非常特别，它需要被收音，因为他希望观众听到很近很细微的声音，因为我们三个人都非常小的在演奏很特殊的一些声音，然后像古筝他只用了14条弦，古筝都有21条，然后他只用了14条，然后他把那些弦全部都放松，就放很松很松很松，然后就是一种木头跟尼龙弦去震动的一个很低沉的声音。
对，我觉得这首，因为这首我们的都非常的细微，就是其实我们三个乐器都非常的优微，所以但是希望观众可以听到的是这种优微带来的那像 ASMR 的感觉，就是很像被这些声音包覆，所以我们在收音扩音上面希望观众可以感受到你不是只是看着我们演出，而是被这些声音环绕着的，所以也希望观众可以打开想象力，就是让这一些你平常可能觉得熟悉但又好像没那么熟悉的声音，然后 进来你的耳朵里，我觉得也需要观众就是
静下心
来欢迎这些声音到达你的耳朵，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子的感受。
因为像琵琶也是整首几乎都是用
泛音来听，对。
大家这个听众啊，今天听完这一集之后，如果没有听过 ASMR 这四个字的话，请大家务必要去稍微搜寻一下。因为说句老实话，我觉得有时候老天啊也会给好哥很多的礼物，你知道，因为 ASMR 是刚刚好上礼拜我才认真去知道这四个单字到底什么意思。虽然我听过很多 ASMR 的这样的声音传递，但我不知道这个专有名词。包含可能有些人听过吃播，你大家想想看啊，要吃的话通常声音不会这么大，所以那个麦克风非常敏感的情况之下，它会把一些非常细微你平常耳朵就是一下就忽略掉的声音变得放大，但一放大之后你就会听到很多你原来听不到的声音啊，这就跟我们眼睛呢它辨识的这个色彩是有它的限制存在的，我们看得到的色彩跟动物看到色彩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呢有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场域呢，之前可以先去感受一下什么叫 ASMR。 就好哥那时候针对 ASMR 的一个定义，就是让你听到一些原来被你忽略掉存在世界上的声音啊。那什么时候听得到呢？包含自己的声音你要静下来才听得到，包含这一次在卫武营跟这个国家音乐厅演奏厅里面，难得三位音乐家透过这样子一个林妮老师的带入哈，我相信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体会啊。很多的声音呢通常大听得很清楚，小呢听不见，但有的时候真正听不见的声音它也是一种声音，这个才是我们在讲说人生的过程当中要听见自己的声音最大的一个体会。接下来我们来聊两首曲子啊，这两首曲子其实也非常特殊，一个是伟杰老师做的铮铮，另外一个是曾慧老师做的龟山。铮铮呢是我们古筝跟打击乐器的合奏嘛，来，我们方琦老师跟尹旭老师聊一下这首曲子。
铮铮，铮铮，它的那两个中文字其实蛮特殊的，不过它主要都是在讲古代的金属，比如像兵器，
古代的金属或是编钟编器
的那个意思。那因为2年前 Q Band 的第一场当代作曲家专场，我弹了韦杰的一部曲叫《真聪》，然后那一首。也是一样类似这样的那两个字一样是金属乐器，那一次是古筝独奏，那这次选了他的二部曲就是古筝跟打击，那就是有点像是大魔王乐曲他可能要这首乐曲要长达20-25分钟左右，
25到30
的，对。然后古筝上它就是有点像是豪哥一开始分享，就是您母亲在家里弹的16弦那个钢丝弦，他就是用那个钢，只是我的钢丝弦是21条，然后他把钢丝弦上面夹了非常多个铁质的回纹针，他就把它创造成一种有点像教堂钟声的那种共鸣。然后他是这样走的，因为我可能从琴的头到琴的尾巴我都要弹，
也是右边左边需要，
对，右边左边前面后面都需要然后二部曲的打击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乐器组成。那以作曲家的想法来说，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打击乐器是古筝的延伸，所以其实很抽象，就有点像是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二重奏，对他来讲其实这个两个乐器在台上是一个乐器，他们其实是相互呼应。
对，因为他那个打击乐器，他其实作曲家其实用一块木板，然后用两个金属长柱，那个木板的长度大小就是一台古筝的长度大小，
162公分，
还记得这么深因为捷运不能上，对对对，就是有点像是模拟古筝的声音跟延伸，所以木板它我上面打击的震动，其实还有金属长柱的震动都跟古筝有关系，因为古筝是钢丝弦，它是金属有的那种教堂钟声的声音，所以我们就是延续着那样子的钟声感，因为它金属长柱呢，其实有一点像在模拟古代编钟编磬的声音。那木板我觉得蛮特别，是作曲家因为听了古希腊修道士 就修道院里面的院士，他因为祷告的时候，他会用那个用那个叫什么木锤去打木板，然后其实他就是一种祷告的时候会使用的。然后我也觉得，哦，原来就是其实我们的曲子都好像有关修行。对我来讲，这个曲子蛮像修行的，你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力跟能量，因为毕竟要打25到30分钟是不停的。
对，
所以不。对，肉身的折磨只是为了提升精神的精神的意志，有一点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曲子，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内心，就是传达你内心的能量跟精神。对，我觉得我们这一场都还蛮像这样子的曲子。
哎，真的，我觉得其实刚才方心讲这一段哈，好哥深有所感，修行这两个字。因为认真去看以前我们讲说文人礼乐射御书数啊，这个乐这件事情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跟自己对话，他既然是跟自己对话，他本身就是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意正心的前面这一段。所以大家听过刚才这个方心老师在跟严轩讲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种感受，就先不要讲这个里面的乐曲你有没有听过，光听到这个古筝上面这个绑回纹针啊，还有就是个162公分的大木板啊，我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应该值得我们去看一看这两个乐器会碰撞出什么样不同的火花了。这个还连好哥我都没有看过这样的一种组合，还有就是把回纹针放到这个古筝上面，这个还有包含前面讲的把这个21根弦只用14根弦嘛，是吧？另外7根弦都放松，这所有这个演出我都是第一次听到，所以除了这个听觉上的响应，我相信这个视觉上应该会有非常多让大家可能从未见过的一种演出啊。啊，最后我们讲讲龟山好不好？因为龟呢是归去的龟，山是山上的山，龟山放到最后首曲感觉好像也蛮适合作为最后一个 ending 的感觉。来，这个老师于涵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首曲子的话是以琵琶独奏为主是吗？
嗯，它是琵琶跟一个电子音乐，那他的电子，因为他其实是真辉他写的一个程式，然后在台上到时候不会只有我一个，还有一个是负责控制电脑的人。那我这时候其实也是需要收音，因为呢在台上等于我会及时的跟我自己弹奏的声音对话，所以他就会像好哥说的，就是在台北跟高雄绝对会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成同一首曲子，但绝对会不会是一样的内容。那龟山呢，因为真慧他是很喜欢台湾山林的一个人，他喜欢爬山，所以这个曲子他其实来自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那里面的内容也是在讲他在台湾的大山林中的感受，所以里面会有像是模仿松针，就是松果，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那些松果在地上细微转动的声音，但是他就用琵琶来模仿，然后去模仿他在山林的那些自然的声音，但是用琵琶来转化。他虽然没有用太多复杂琵琶的指法，但是他的意境上面我觉得是比较难去呈现跟去琢磨的，所以在欣赏这首曲子甚至我自己在弹奏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就是在爬山的那个过程，但是就是把五感敏感化的那种过程
呀。非常棒，其实今天听完这个三位老师在分享这五首曲子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好哥自己心目中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啊真的蛮是立体化的一个演出，就像 Q-Band 是一样的啊，除了这个音乐本身的欣赏之外，我觉得有非常多的里面的元素呢，不管是打击也好，琵琶也好，或是我们刚刚听到在古筝上面放回纹针也好，他做了非常多的创新跟尝试，从一维到二维到三维，真的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啊。所以我非常这个建议大家在今年龙年开春的时候，过完年之后惜老福幼啊，在2024年2月22号啊，礼拜四的晚上7点半啊，到我们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在2024年2月24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的这个文化中心的表演厅啊，一起去听这三位老师的演出。那最后哈，我想这三位老师大家听到他们的分享之后，我相信未来一定有非常多的机会想要去认识三位老师跟认识 Q Band。那么请三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这次演出跟 Q-Band 的资讯之外，平常如果想要追踪你们的话，可以在什么样的地方，不管粉专也好啦，或是 IG 也好啦， 从方欣老师、严迅老师跟着云涵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哦，我们就是有脸书的粉专，那一样是搜寻全部大写的 Q Band 就可以找到我们。那 IG 的话也是，就是一样全部大写的 Q Band。那如果想看我们的一些影片，我们也有 YouTube 的官方网站，一样搜寻 Q Band，然后就可以找到。那我们去年有得到了一个文化部的专辑补助，然后我们也发行了一张我们的小小 EP，有3首我们的小小创作，然后它也有在各大串流平台，那一样搜寻 Q Band，然后就可以听到我们那张专辑叫《夜半听潮》，然后是不一跟当代音乐是不一样的风格，那都是我们自己原创或是与我们的编曲家朋友合作的乐曲。
呀，宝哥也会把这几首啊，其实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到的这个音乐，三位老师音乐演出的连结呢，放在好声音下面啊。那如果大家想要多听或多理解或多跟随这个三位老师未来演出的话，就打 Q Band。相信呢，从声光、从音乐、从在现场当中感受到的，带给你这个从点到线到面不一样的感受。也再一次这个预祝老师三位老师演出大成功。祝所有的音乐家们，新年愉快，龙年吉祥！谢谢三位老师，
你好，不是好的。
拜拜。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